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白宫说，中东战事可能会升级，美国将为所有意外情况做准备。
拜登分别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通话。
众议院已经瘫痪2周，17号将再次遴选议长。
FBI 局长警告，以巴冲突正导致美国内部威胁激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会见了前往以色列的国会参议院两党代表团。赫尔佐格在周日的声明中表示，参议员在特拉维夫基里亚军事基地举行的会议上强调了美国国会对以色列的跨党派支持。此前，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持续升温，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缩短了访问亚洲的行程，提早返回美国，并立刻赶往以色列。舒默的发言人表示，作为美国最高级别的犹太裔民选官员，舒默将率领国会代表团到访以色列，以表明美国对以色列坚定不移的支持。而这次的代表团成员还包括舒默的民主党同僚亚利桑那州的凯利和内华达州的罗森，犹他州的罗姆尼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卡西迪则代表共和党人出访。
根据联邦众议院议员们周日收到的通知，国会众议院将在17号再次举行议长选举。过去2周，由于众议院议长人选冲突，使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在过去这段时间陷入瘫痪。由于众议院议长在美国政坛的排位上仅次于总统、副总统，这个身具影响力职位的人选难产，几乎没有潜力。而议长悬缺也导致针对至关重大的开支动议的行动受阻，也无法就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做出回应。目前，跟前总统川普交好的众议员乔丹是共和党唯一宣布的人选，但他距离在全院表决取得当选所需要的票数似乎还有一段落差。乔丹周末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现在是该起身工作的时候了，他敦促共和党同僚能摒弃分歧，重整旗鼓，完成议长的遴选工作。
周六，拜登总统分别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领导人通过电话。拜登在通话中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但同时也要为巴勒斯坦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根据白宫发出的通话纪要，拜登表示，他将全力支持阿巴斯向巴勒斯坦人民，特别是加沙人民提供迫切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拜登总统也详细介绍了美国与合作伙伴协调防止冲突扩大的努力。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维护约旦河西岸和更广泛地区稳定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拜登当天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通话，强调美国对以色列坚定不移的支持，同时通报了美国给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最新情况。另一方面，一名消息人士周日透露，拜登总统正在商讨访问以色列的行程，但白宫发言人拒绝透露任何详情。
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14号进行了一场大约1小时的通话。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指出，布林肯14号是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的通话。布林肯要求北京利用他在中东的一切影响力，阻止其他国家和组织卷入这场冲突。米勒说，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国务卿布林肯认为阻止冲突蔓延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他认为如果北京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这可能会有所帮助。不过，米勒拒绝透露王毅有做出何种回应，同时也不愿意透露美国认为北京对哪些国家和组织有影响力。但众所周知，中共和伊朗有着密切的贸易和政治关系，并由伊朗支持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组织进行所谓的圣战活动。
周日，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宣布，更多的美国攻击机已经抵达中东，以加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威慑态势。美国空军司令部周日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声明说， 第354远征战斗机中队的 A-15 攻击机已经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空军司令部补充说，这批战机加强了美国的防御能力，增强了整个中东的空中行动，并向我们的盟友和地区伙伴保证，我们保持防御姿态，保卫和捍卫他们的自由。一名美国官员先前告诉 CNN。部署额外的油猪攻击机以及其他美国战斗机，旨在阻止伊朗的任何侵略，或将战事扩大到以色列境外。
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出席中共"一带一路"国际论坛之际，俄国媒体昨天引述克里姆林宫的话说，普京访问中国的日期已经确定，并会及时发布。届时，普京将在中国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次单独密谈。由于今年是中共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的时间，北京定于17号和18号举办一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而本场峰会的主要目光目前正聚焦在去年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普京总统身上，这也是普京在俄乌开战之后首次出访世界的主要强国。据德国之声14号指出，习近平和普京的联盟是在共生的需求中形成的，因为双方都视对方为反西方自由世界的重要领地。但由于俄罗斯对中共的依赖日渐加深，专家认为在中俄关系里面，北京的主导性和影响性越来越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说，中东战事可能会升级，美国将为所有的意外情况做准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知名彭博社苹果分析师古尔曼说，搭载 M3 Pro 和 M3 Max 芯片的14英寸和16英寸 MacBook Pro 预计将在2024年初和2024年春季之间发布。古尔曼说，全新的14英寸和16英寸 MacBook Pro 已经进入了设计验证测试阶段。这意味着他们即将进入量产阶段。古尔曼认为 M3 系列的发布时间将在2024年初到2024年春季之间。另外，仍在研发中的13英寸和15英寸的 MacBook Air 进度稍微落后于 MacBook Pro 机型，他们刚刚进入工程验证测试阶段。古尔曼说，全新 MacBook Air 的发布时间将在2024年春夏之间。根据之前的报道，苹果将在今年下半年量产 M3 芯片，这款芯片采用的是台积电的3纳米制程工艺，它的性能和能效比采用5纳米制程工艺打造的 M2 芯片将有明显的提升，而搭载这款芯片的 Mac Pro 性能也将更强大。
10月15号消息，市场机构 Counterpoint 公布最新2023第二季度 Top 10畅销手机排行榜。前十大手机中被苹果、三星两大品牌囊括，中国品牌手机惨无一款进榜。因为是第二季的榜单，苹果 iPhone 15系列的新机还没有上市，因此全球最畅销的手机冠军是苹果 iPhone 14，前四名也全由苹果包办，其他依序是 iPhone 14 Pro Max、iPhone 14 Pro、iPhone 13、iPhone 14 Plus 并没有进入前十大榜单中。可见人气真的不高。从区域来看，北美和欧洲偏爱基本款的 iPhone Pro 机型则在亚洲和欧洲的市占大幅成长。三星则有多达6款手机进榜，囊括第5到第10名，包括 A14、A54、A14 5G、S23 Ultra、A04e、A34。 除了 S23 Ultra 之外，其他全为 A 系列手机。可见 S23 Ultra 是唯一在全球市场卖得动的安卓旗舰，尤其在北美和西欧最受欢迎，占整体销量的2/3。 A 系列则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表现强劲，占60%的销量。随着各大品牌新机陆续在8月上市，相信第三季的榜单将会出现大洗牌。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普赛克任务探测器于13号成功发射升空， 向一个主要由金属构成的神秘世界发起首次任务，渴望为人们提供有关地球等行星内部的线索。据报道，小行星天体普赛克位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外部， NASA 探测器将飞行大约22亿英里才能够抵达，预计抵达的日期为2029年夏季。普赛克项目首席研究员、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球和太空探索学院教授埃尔金斯坦顿说，人类已经造访过由岩石、冰或气体组成的行星世界，这将是人类第一次访问一个具有金属表面的行星世界。他解释说，地球像火星、金星或水星一样，有一个金属核心，但我们永远不会看到这些核心，因为它太热、太深了。因此，前往普赛克的任务是能看到行星核心的唯一的途径。普赛克任务还将测试激光通信系统，使激光能够传输比无线电通信更多的数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警告，中东冲突有升级的风险，真主党可能对以色列开辟第二条战线，而且伊朗也可能参与其中。他说，美国现在不得不为所有的意外情况做准备，而华府也正在这样做，调动资源增强威慑。请听报道。
周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 CBS 新闻 Face the Nation 采访时表示，目前的以巴冲突有升级的风险，包括以色列北部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以及伊朗的参与，这也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关注的风险。沙利文指出，美国正在关注伊朗的代理人势力在中东的发展，伊朗的代理人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边境进行攻击。事实上，过去几天，以色列北部边境发生许多小规模的冲突，这只会增加局势升级的风险。美国现在不得不为每种可能的意外情况做好准备。沙利文说，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如此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把一艘航母部署到东地中海，让飞机进入海湾。因为拜登总统希望向任何试图利用这种局势的国家或行为者发出非常明确的威慑信号，也就是不要那么做。他还透露，在过去几天，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私下沟通，向伊朗明确表达美国的立场。与此同时，沙利文当天也向全国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让美国公民通过边境口岸，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能够在这个时候离开，但我无法完全确认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他表示，我们正在努力创造条件，让位于加沙的美国公民能够进入埃及，并最终到达美国或其他地方。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表示，埃及控制的加沙过境点将重新开放。据路透报道，两名埃及安全消息人士16号表示，埃及、以色列和美国同意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当天早上6点开始在加沙南部停火，同时重新开放通往埃及的拉法口岸。请听报道。
来自多个国家的数百吨援助物资已在埃及的西奈半岛等待数天，等待安全运抵加沙以及通过拉法过境点撤离一些外国护照持有者的协议。埃及表示已加大外交努力来打破僵局。布林肯在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进行了他形容的非常好的对话后，对于记者说，我们已经到位，埃及已经为加沙人民提供大量物质支持，已经到位，拉法将重新开放。他说，我们正在与联合国、埃及、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一起建立机制，以获取援助，并将其送到需要的人手中。美国上周六告诉在加沙的美国公民，他们应该靠近过境点，准备过境点开放。周日，美国任命资深外交官戴维·萨特菲尔德为中东人道主义问题特使，领导美国应对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埃及外交部长萨梅赫·舒克里上周六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色列对进入埃及的拉法过境点加沙一侧的轰炸阻碍了该过境点的运作。拉法过境点是加沙的主要过境点， 不受以色列控制。舒克里说，如果外国人能够越过边境，埃及将帮助他们回家。塞西办公室周日早些时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发表声明称，埃及拒绝任何让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计划。埃及自身的安全是一条红线，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他表示，巴勒斯坦人应该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并且正在努力提供援助。塞西还提议主办一次峰会来讨论这场危机。据埃及红新月会称，最近几天八架满载来自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突尼斯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物资的飞机已降落在西奈半岛的阿里什机场。一支由100多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正在该市等待进入加沙的许可。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六，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加州圣地亚哥举行的一场国际警察局年度会议上警告说，与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相关的国内威胁正在激增，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并分享任何可能获得的情报或观察结果，以为保护社区做出第一道防线。请听报道。
周六，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一场国际警察局长协会的演讲中表示，我想花一点时间向以色列人民表示衷心的哀悼。我知道我们都对那里的残酷行径和对无辜生命的漠视感到愤怒。他警告，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毫无疑问的，我们看到报告的威胁有所增加，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可能从最近发生的事件中获得灵感而实施暴力的单独行动者。雷表示，我鼓励大家保持警惕，因为作为保护我们社区的第一道防线，你们往往是第一个看到有人可能发动暴力迹象的人。我将请你们继续分享你们可能拥有的任何情报或观察结果。雷强调，历史已经见证了反犹太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太久了，无论是来自外国恐怖组织，还是出于自身种族敌意的国内暴力极端分子，针对某个社区的攻击，都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雷继续说道，我们仍然致力于继续应对这些威胁，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海外。而在这项警告发布的前一天，出于对和以巴冲突有关的示威活动的担忧，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主要城市，上周五加强了安全防卫，并增加了警力。联邦调查局表示，透过我们在以色列的法律专员办公室，联调局人员正在与我们在当地的合作伙伴寻找和识别任何受影响的美国人，并与国务院协调，在必要时帮助受影响家庭参与。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将定新规防止 AI 芯片规避限制输往中国，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考虑出访以色列，称占领加沙将是重大错误。
拜登说，美国可以兼顾乌克兰和以色列战争。
美国将定新规，防止 AI 芯片规避限制输往中国。
以色列两大港口积压订单继续增加，船舶保险费飙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部队准备对加沙发动地面入侵行动。美国总统拜登在15号播出的访谈中说，他认为哈马斯武装团体必须铲除，以色列为再度占领加沙走廊做出的任何行动将铸成大错。拜登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访谈栏目时说，以色列占领加沙将是一个重大错误，但表示消灭极端分子是必要之举。拜登是在上周以色列发生致命袭击后发表上述言论的。他说，哈马斯是躲在平民背后的一群懦夫，他认为需要消灭哈马斯，但表示 需要有一个巴勒斯坦政权，需要有一条通往巴勒斯坦建国的道路。消息人士周日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邀请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拜登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天访问以色列，但这件事情还没有敲定。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战时内阁会议中强调，以色列誓言摧毁哈马斯。哈马斯武装分子10月7号突袭以色列，造成至少1400人死亡，155人被俘。据法新社统计，其中已有160多名外国人证实死亡。美国国务院14号证实，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中，有29名美国公民丧生。加沙卫生部15号说，自从战斗爆发以来，有2670位巴勒斯坦人丧生，9600人受伤。加沙走廊近四分之一居民的约50万人目前在联合国的学校和其他设施避难。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15号说，冲突的第一个星期已经有大约10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人道事务办公室周一表示，加沙地带所有医院的燃料储备预计只能再维持24小时左右，这将使几千名患者面临危险。
以色列国防军周一表示，他们将疏散居住在距离黎巴嫩边境2公里以内的以色列居民。以色列准备对加沙走廊发动地面攻势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东进行穿梭外交，防止冲突扩大。美国官员表示，他16号会再度前往以色列。以色列则宣布已对加沙南部恢复供水。以色列誓言歼灭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运动哈马斯集团，以报复哈马斯战士7日突袭。布林肯12号抵达以色列，然后又走访了6个阿拉伯国家。目前在开罗的他渴望与埃及总统塞西进行会谈。华盛顿对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斗恐怕会扩大到区域内其他国家，日益忧心，并且警告伊朗不可插手。布林肯寻求与阿拉伯盟友以及对德黑兰具影响力的中国合作，遏制冲突扩大。不过伊朗已经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轰炸加沙地带，将会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就在以色列军方示意一触即发的地面攻势将聚焦加沙市，警告加沙走廊北部约110万居民应该赶快向南逃亡之后，以色列能源部长卡兹15号宣布已经对加沙走廊南部恢复供水。卡兹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拜登谈话之后做成这项决定。加沙南部巴尼苏海拉村行政当局稍后证实已经恢复了供水。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13号说，根据美方的监测情报，朝鲜近几个星期已经向俄罗斯运送了1000多个货柜的军事装备和弹药，以用于乌克兰战争。韩国国防部16号证实美国公开的朝俄武器交易消息，并说朝鲜被发现输往俄罗斯的1000多个货柜，装载量相当于几十万发炮弹。16号上午，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和美国国务院朝鲜特使金星荣会面，讨论朝俄武器交易的相关情报和应对措施。双方同意强硬回应朝鲜后续的所有挑衅行动，包括朝鲜先前预告将在10月份进行的卫星发射。此外，根据朝鲜官媒朝鲜中央通信社1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号到19号将正式访问朝鲜。韩国媒体推测，拉夫罗夫可能和朝鲜外交部长崔善基直接讨论俄国总统普京访问平壤等事项。
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再起，外围可能卷入其中，引发外界质疑，美国是否难以兼顾这两场战争。对此，美国总统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上午播出的访问中表示，美国有能力同时向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援，并保持美国的整体国际防御能力。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可以在这两场战争中同时兼顾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时，拜登说，我们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可以同时顾及到这两国，而且仍然保持我们的整体国际防御能力。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谁会这样做呢？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9号也强调，我们能够继续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并保持我们自己的全球战备状态。
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问世已经将近50年，负责运行 GPS 的美国军方正在用更现代化的卫星对系统进行升级。这些卫星能够在更多的室内和难以到达的空间为非军事装备提供更精确的坐标，但面向民用的下一代 GPS 服务预计要在几年后才能投入使用。中国、俄罗斯和欧盟则各自开发了提供全球定位服务的卫星网络，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影响力。尽管学者和国家安全官员提醒说，延迟升级并不意味着 GPS 的失败，但他们表示，其他一些国家更现代化的系统可能使他们获得对全球商业的影响力，进而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美国太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说， GPS 继续在这个领域树立黄金标准。太空军太空系统司令部的一位发言人说，虽然其他国家可能会报告在精确度方面有所改善，在可用性方面也不相上下，但 GPS 在完整性方面仍然是明显的领先者，也是唯一被接受用于国际航班的系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将制定新规，防止 AI 芯片规避限制输往中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以巴冲突可能会加剧，为了维持物资不中断，除了造成以色列港口的积压订单不断增加，船舶保险费用也见到飙升。路透社报道，以色列三大港口之一的阿什杜德港口，因为和加沙距离很近，目前船只被禁止进入，航运货船转到海法卸货。市场担心，以色列边境的任何敌对行动的扩大，恐怕对重要航运点带来风险，担忧苏伊士运河被中断。业内消息人士说，自从上周以巴冲突以来，海上战争保险费率已经飙升了10倍以上，一些承保人正在审查阿什杜德的保险条款。目前海法并没有受到影响，船舶为前往以色列的7天航程将支付额外的战争保险费。自从7号袭击以来，额外保费飙升了10倍，达到船舶价值的 0.15% 到 0.2% 左右，相当于几万美元的额外成本。保险消息人士说，相比之下，今年稍早的保费为 0.0125%。
以巴冲突持续升级，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即将从海陆空全面挺进加沙地带，美以已经协调建立人道走廊，让加沙居民撤离。这场战事至今已经超过一周，不仅损及以色列经济，邻国也无法幸免。随着风险增加，约旦、埃及债券暴跌，收益率狂飙，两国美元债与美国国债利差持续扩大。海湾国家目前则没有受到冲击，以巴冲突还没有对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融资状况造成影响，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债务比率比较低，外汇储备高，外加油价上涨助攻。但是富达新兴市场投资格里尔示警，如果以巴冲突蔓延到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预计中东主权债信用风险利差将大幅度扩大。
美国连锁药店 Rite Aid 由于销售额下降，加上因涉入鸦片类药物危机而面临法律威胁，15号宣布申请破产。法新社报道， Rite Aid 是全美最大的连锁药店之一，在美国拥有超过2100家分店，专门销售药品、保健品以及食品和卫生用品。根据新闻稿，总部位于费城的 Rite Aid 表示，已经和几个主要债权人达成协议，以重组债务。 Rite Aid 也指出，已经收到 34.5 亿美元的新融资承诺，这将使它能够继续运营。 Rite Aid 的股价从两年半前的20多美元跌到38美分后，投资人预期Rite Aid 将在几周内申请破产保护。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官员说，美国将采取措施阻止本国芯片制造商规避政府限制向中国出售产品。这是拜登政府将有效阻止更多人工智能芯片出口行动的一部分。请听报道。
美国自去年10月份起，全面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这一由路透社首度报道细节的新规定将加入去年所设立的限制中。其他的知情人士表示，预计新规定将在本周发布。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新规定将阻挡一些恰好低于当前技术参数的人工智能芯片，同时要求公司报告其他芯片的出货量。路透社上周报道，新的限制可能防堵中国公司透过海外子公司获得美国人工智能芯片的漏洞。美国最新对输往中国技术的管制，恰逢华盛顿努力解冻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困难关系。近几个月以来，拜登政府几位高级官员与中国对口官员会面，但最新规定可能会使外交努力变得更为复杂。路透社10月稍早报道，拜登政府告诉北京，将于本月更新有争议规定的计划，以作为稳定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部分政策。去年，美国政府所设的限制使得全球最有价值的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无法向中国客户提供两款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这些芯片已成为开发聊天机器人和其他人工智能系统的工业标准。但英伟达很快就针对中国市场供应新芯片。这些新的芯片较没那么精密，同时也绕过了美国出口管制。这位官员表示，美国现在计划发布新的人工智能指导原则，将管制目前尚未采集到的某些先进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芯片。官员表示，公司在供应最强大的消费芯片的订单时，需告知商务部这些芯片不会被用于威胁国家安全。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2022年10月，芯片输出限制的更新规定也纳入了人工智能芯片。这位官员表示，美国将要求企业将性能略低于指导准则的半导体输往中国之前先通知政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日，大纽约地区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华人社区布鲁伦巴大道举行一场盛大游行，声援全球超过4.2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以及全球近400万人联署打倒中共恶魔的倡议。许多民众当天都在纽约街头共襄盛举，并纷纷称赞法轮功的游行很壮观。请听报道。
周日，上千名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沿着布鲁伦八大道展开一场声援全球超过4.2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大游行。当天，游行从66街走到42街，而布鲁伦八大道也是华人社区一条繁忙的商业街道。这里的华人商家鳞次栉比，在周日，众多华人全家老少都到这里来购物、吃饭和喝茶，得以看到壮观的游行。民众看到游行队伍后，纷纷从商店走出来，争相目睹。而周日的游行队伍共分为三大方阵，分别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4亿2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这场游行是由纽约市警察局警车开道，打头阵的是由1-200人组成的气势磅礴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他们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法轮圣王等曲目。随后的方阵还有喜庆的舞龙舞狮、威风凛凛的旗阵、巨型转法轮等中英文书模，和预示中国共产党亡乃天意的中国贵州平塘长布江姚坡村的王共识照片横幅。整个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气势磅礴，而观看游行的路人也挤满了十字路口，民众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甚至用微信向亲友直播游行。观看游行的民众有本地的居民商户，也有看到《大纪元时报》的游行预告后特意前来，有老移民，也有持旅游签证或者通过走线刚刚来到美国的中国大陆同胞，甚至还有一位红二代拿着手机给亲人直播说：“你看，这是法轮功游行，有这么多法轮功。”再过一个月，就是在2004年11月19号发布的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问世19周年》。随后，九评共产党开始掀起了全球退出中共大潮。根据全球退党网站的统计，这19年来， 全球共有4亿2039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